做法等性本体法决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无领地藏本来护主能行道七情无垢光中成护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我们再继续讲圣天菩萨所造的中观四百论中观四百论分了三个科判初义、论义和末义现在正在讲论义当中论义呢也分了两个科判总义和别义现在讲别义别义呢可以分了两个科判首先呢是明世俗弟子道之地第二是是圣谕弟子瑜伽其中呢第一个已经讲了现在讲第二个科判当中第二个科判呢也分了两个科判广是圣谕弟的修法第二是呢断除于真现在讲第一个科判呢也分了三个科判首先呢是有总破有为法常有之门而总破是由第二是这个别破有为法常有第三呢是由破除生诸灭三有为法相而破除有自性啊现在讲第三个科判第三个科判呢那么就是讲第十五品破有为相品当中呢那么可以说主要是观察这个有为法它的这个生诸灭从它的生诸灭三可以说三种人相进行观察之后呢破除掉这个有实有的这个生诸灭而觉得有为法是一种这个相而无自性的空性的教言这个呢可以说分了两个科判吧首先呢是广列诸法缘起无自性生如幻之理第二呢是这个结破有自性首先呢讲第一个科判也分了三个科判进行抉择的三个科判当中呢别破这个有自性第二呢是这个总破生住灭三这个有自性第三个呢是破正生之实是一种有自性的生这样三个科判现在呢可以说讲第一个科判当中第一个科判呢分了这个广释然后呢是月识破所生的果现在讲第一个科判当中广释呢可以说分了五个科判观察有生无生而破观察出生后三者而破然后呢观察自他而破观察次第同时而破观察三时而破那么其中呢前面三个科判呢已经讲完了今天开始讲第四个科判的内容第四个科判的内容呢那么就是观察这个次第和同时从这样的方式呢进行这个观察的那为什么要这样观察呢因为如果你承许有一个这个什么呢有一个这个生和他的这个所生的有为法这二者如果都是实有的话那必定它有一个这个产生的这个过程那么产生的过程的话那么肯定就是或者就是前后的或者就是同时的除了像这样之外呢就没有其他的这个产生的方式所以说呢就观察这个次第或者这个同时的方式呢进行这个破除的那么这个科判呢分了两个科判第一呢是正破第二呢是由这个破除这个生有自性的这种这个能力首先呢讲这个正破正破呢那么可以从此当中是如此抉择前后及同时二句不可说是故生与平同时生非有这个地方就讲到了这个如是的话就是这个次第和同时而破的这个道理就是正破方面那么正破方面呢可以说是从总的方面讲啊有这个两种就二句不可说那这个二像这样的话就是两种的那可以说是前后是不是算一种然后同时呢算一种为什么前后算一种呢因为这个前后呢肯定是有次第的或者在前面或者在后面所以说这个方面是包括在这个次第方面当中因此说呢就是这个包括在一个方面然后呢或者就是没有次第没有前后的一个同时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有这样的科段否则的话像这样的话就这么知道呢在详细进行观察的时候呢前和后呢是分开抉择的如果是分开抉择的话没了解这个意思的话那么肯定就有三种的三种的话就二句不可说呢这个方面就不好理解所以说呢它科判当中也是讲次第和同时所以说呢前和后呢是包括在次第当中的因此呢有这样的一种抉择的方式那么这个方面呢可以说是这个总的来讲有两种分开讲的话有三种那么首先呢讲有这个两种的情况呢那么就是这个这个次第性次第性那么讲的时候又分了两种的首先呢是通过这个前通过前那么前是什么意思呢那么这个瓶子在前面然后呢身在后面可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前和后的意思应该这样理解吧所以说呢因为它有一个这个瓶子呢瓶子呢可以说它这个有为法它自己的体相然后呢有为法体相上面它有一个人相就是它有这个产生有一个产生既然有个产生的话我们可以说是观察的时候呢或者是瓶子的前面或者是瓶子的后面像这样的话就必定是这样程序的这样程序的时候呢就包括在次第当中的那么首先观察的这个前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瓶子在前面然后呢就是它的身在后面 啊，这个时候呢，就观察的时候呢，不可能成立的啊，这个问题就绝对不可能成立。为什么这样讲呢？瓶子的前面它已经有了啊，已经有之后呢，后面它的生菜产生，后面它生菜产生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是就是成了无用的啊，就是成了无用，因为它这个一个有为法，它瓶子的自性如果已经存在的时候，不需要再生了啊，不需要再去重新产生。如果再去产生的话，那么肯定有这个无穷或者无意义等等的，像这样的很多过失的。所以说呢，瓶子在前面呢，那么就是不可能这样安立的。然后第二个字呢，就是前后当中的后字啊。这个后是什么意思呢？那么就瓶子在后面。那么既然瓶子在后面呢，像这个有为法的后面，那么就它的身呢肯定在前面了啊，它身就在前面啊。一般的人就这样执着的吧。首先啊有一个身，然后呢就产生一个瓶子。但是呢，这个都是一种这个没经观察的一种粗大的分辨念而已。真正相信观察的时候呢，也是不可能成立的啊。为什么不可能成立呢？那么这个时候呢，身啊在这个瓶子的前面已经产生了。那么实际上呢，这个时候呢，它这个身啊，这个它自己的这个身的这个能相，身它自己的体相已经有的时候呢，实际上这个时候瓶子还没有。啊，我们可以分两个刹那吧。第一刹那就是他的身啊，首先在前面；第二刹那是瓶子才出生的。那这个时候呢，就是第一刹那他生的这个体相，有的时候他生了什么呢？那实际上他什么都没有生出来，他没有产生一个什么东西，生了一个虚空一样的东西。那么这个就和他的瓶子就没关系的，那确实就没关系。那么首先，如果说他的身在前面的话，他实际上什么都没有产生，所以说呢，就是在瓶子的前面，然后身在前面，然后瓶子在后面呢。那肯定是不对的啊！这个瓶子就是肯定没办法这样产生的，就是首先呢就观察了这个前和后啊二者呢这样观察了，然后呢在观察同时呢，啊所谓的同时什么呢？就身和瓶呢就同时有了啊，身和瓶同时有了。那么这个时候对不对呢？啊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不详细观察的时候认为还是有道理的，但是如果详细观察的时候呢也是不对的。啊，怎么样啊？没对呢，就是观察的时候呢，那么你瓶子没有的时候呢，你的身也没有，或者你身有的身没有的时候呢，你的瓶子也没有。那么你的瓶子一旦有的时候，或者你的身这个能像有的同时，它的瓶子也已经有了。那么这个实际上成了什么样的一种过失呢？啊，就是和实际上就是和已经啊瓶子已经有了再产生呢，这个过失是一样的啊，可以说像这样的过失是相同的观察的方法啊，就是说那个瓶子呢，实际上它并没有一个真正的它的这个升起的这种这个相，在它上面呢就是没有办法安立的。因为像前面观察一样，像这样你这个瓶子没有的时候呢，你的身还没有，你瓶子这个身有的时候呢，你的瓶子已经有了，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没有关待他自己的身的，没关他的身，他们是同时的啊。同时的话就是这个瓶子已经有的时候呢，你的身也有了，那么这个时候的实际二者就是没有关系的法，二者的完全没有关系。如果二者没有关系呢，我们怎么说这个瓶子有他的身呢？啊，因此说呢这个二句呢像这样的话就二句也不可说的，二句的话就是同时呢也不可说，前面的是就是一个前后吧，后面是二句的话就是同时，从这方面的话就可以安立的。下面就是下结论呢，是故身与瓶同时生非有，所以说呢这个身啊，这个可以说是身是它的人相嘛，生住灭当中的这个身呢是它的人相，然后呢就是说这个瓶子呢就是有为法是它的所相啊，它的所相，所以说呢必须在瓶子上面必须有一个这个有它自己的这个生住灭的这个人相在上面。但是这个时候观察的时候呢，你这个身啊就像这样的人相和所相是这个次第性的或者是同时性的呢，这个时候都不可能的。是故身与瓶同时生非有啊，同时生非有呢，那么就是在同时或者还有这个其他的意思，讲义当中讲还有等字，所以说同时或者说是这个前后的次第性产生的话，这样产生的话都是没有的。既然像这样的这个没有安立一个自相的这个身的话，那么只能说呢像这样的这个生住灭当中的身呢，它不可能产生瓶子的啊，不可能产生瓶子。那么这个方面是从究竟意义上，从这个随顺理论的观察的时候呢，确实就没办法产生瓶子的。但是呢就是在我们面前已经有了瓶子的产生，那么他们可以说这个瓶子在我们面前有了，在我们瓶子面前有的时候呢，这个是有没有生呢？在名言当中的时候呢，应该称许它有一个生的，但是一种无自性的这种生啊，它这个能相的话就无自性的这个生，所以要通过这样无自性的生呢，那么这个瓶子就可以显现出来。那么这个时候就是从这个次第和同时进行观察的啊，这样的一种方式。那么还有其他一种过失呢？那么还有一种其他一种过失是什么样观察的呢？那么如果是前后或者同时的话，这个瓶子全部成为无因生啊，都应该成为无因生的过失的，肯定是他没有一个生的啊，他没一个像这样的一种产生的过失，没有生他自己瓶子就有了，所以说呢他就是自己像这样的话就绝对可以说是这个没有因缘就可以产生。为什么这样讲呢？那么首先我们可以说再从这个第一句第二句主要是第一句吧，第一句方面观察的时候就可以这样知道了。所以说呢，如果说瓶子在前面的话，瓶子的前面生在后面，所以说这个时候呢这个瓶子呢就是说是他没有因缘啊，他自然而然就是有在这个什么，就生还没来的时候呢，他生的体相还没有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他已经瓶子已经有了啊，这个时候呢就是瓶子就成了无因啊，完全就成了无因了。或者他生在前面啊，生在前面瓶子在后面呢， 这个时候呢也是不对的。那么生在前面的时候什么都没产生，然后生灭了，生灭了之后呢这个瓶子有了，第二刹那的时候是瓶子突然就有了，突然有的时候这个瓶子从哪里来的呢？啊，所以说也没办法安立是它有因的，所以说也是一种无因的。那么同时呢，前面观察了，同时也是相同的道理。啊，可以说这个瓶子没有的时候因啊，这个因这个生还没有，那么生有的时候瓶子已经有了，所以它的瓶子还是同样的一种没有因，啊，因此方面这个就是这第二种这个过失也可以观察的啊，通过这个方面可以观察，所以说不管是前后或者同时呢，这样一个方面案例的时候呢，都是没办法有一个这个实实在在的产生啊，因为这个也是个很殊胜的观察的方法，次第和同时进行破次。那么下面讲第二个科判内容吧，啊，这个方面是第一个是这个正破吧，第二个是他的这个旁义，他的判这个旁述，他的旁述就断出一些执着啊，断出一些执着。那么通过这样的观察之后呢，那么其他的这个有实中啊，或者相续当中有实执的，像这样的众生呢，他要想从另外一个方面想成立，他就是安立一个像这样的这个生有自信的一种这个他的能力，就是他的这个他的道理吧，他的根据。它的根据是什么呢？这个时候第二个科判讲到了，就是破有自信生的这个能力啊，从这个方面讲的。他们呢就是说他们的根据是这样讲到的，他说呢这个身呢肯定是实有的，为什么这个身是实有呢？因为在众生面前呢这个有为法它有成就啊，它有成就啊，就因为有成就的缘故呢，我们可以说从成就它的这个啊，从它的这个现象啊一直推之呢，就它肯定有一个产生的。如果它刚开始的时候呢根本没有一个产生啊，这个实觉或者其他的法啊，这个兔角根本没有产生过，这个兔角根本没有产生过的话，怎么可能这个兔角的成就可以安立呢？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就是因为见到这个成就的缘故啊，就因为现在有为法有这个成就的缘故呢，所以说推测它肯定是有生的啊，绝对是有生的，而且这个生呢是完全是实有的。如果没有实有的话啊，如果是一完全都是无有实有或者是空性的话，那么怎么可能有呢？就像兔角一样，不可能的。所以说这个生有，而且生是有这个实有的啊，这个他们的观点。那么就是说中观中他观点的时候呢，像这样的成就呢，这种现象呢是可以承许的，在名言当中的话可以承许，无自信的情况下可以承许，但是呢如果承许有自信的这种成就的话是绝对没办法安立的。那么这样的一种科判呢，这个宋词呢就主要破斥他的这个根据，他的根据是什么呢？他的根据他的能力呢，就是想要通过有成就的现象啊，这个能力这个根据通过有成就的这个能力呢来推知啊，来成立这个身是有的啊，所以这个方面必须要了解的，否则科判当中呢就是要成立有自信的生的这个能力就没办法知道，这个地方的能力主要是他的成就方面应该安立的。所以说这个时候既然你安立这个成就是根据，我们就破你的这个根据，就破你的成就啊，破你像这样所安立这个成就的这个像这种观点，所以这个宋词主要是破是成就的。而若前生故则前生不成就，若为后生者后生亦不成。这个宋词呢有三个方面吧啊，他观察的时候呢通过三个角度进行破词的。三个角度进行破词的时候呢，前两句呢它是一个可以说有一个理论在里面啊，有一个根据，后面两句呢那么有两个理论，其中一个理论在这个像这样的在这个什么的讲义当中比较明显，其中一个呢不太明显了。那么首先呢观察这个什么呢，观察一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呢就是不能成立这个成就呢，若前生故则啊，前生不成就。这个故是什么呢？前生故呢就是一个和实际上这个旧是一个意思，就是故旧吧，像这样的话已经成了这个老旧的东西了，已经成了过去的东西，所以说呢就是故。那么前生故者呢，如果刚开始在这个以前刚开始产生的时候呢啊，这个时候就产生了一个这个成就的东西，也就是说这个一个法这个有为法刚刚产生的时候你就安立是成就的话，那么这个是前生不成就，这个绝对不可能的啊，这个肯定是不可能的。为什么这样讲呢？第一个刹那的时候，这个有为法第一刹那产生的时候呢，那么它这个是一种新生的物体啊，完全是一个新生的，它不可能变成一个成就的。那么即使说按照这个什么呢，按照一般的观点来讲，或者按照这个这个什么就是最基础的观点来观察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说是退一万步的观察的时候呢，也必须要第二刹那之后你才能安立成就的，也就是第一刹那的时候呢你是一种新的东西，然后呢第二刹那观察观待第一刹那来讲的话，那么第二刹那肯定要旧了观待第一刹那来讲的话是一种这个它变成旧了。那么就是即使是这样观察啊，即使这样观察的时候，你第一刹那刚开始产生的时候呢，你都不可能安立成一个成就的东西的，完全都不是一个成就的东西。刚开始第一刹那的时候，它还没有一个过程，它第一刹那的时候呢，还没有到第二刹那的时候呢，这个过程都没有，你怎么可能安立成成就呢？所以说呢，若前生故则，这个前生的话，你刚开始最初的时候你生了一个这个成就的东西呢，这个是不可能的啊，这个是不可能。所以说这个破成就的时候呢，首先就是从这个时候进行观察嘛，你这个成就的是刚开始产生的时候就是成就吗？ 还是逐渐逐渐次第变成成就论，这个是如果刚开始就变成成就论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啊，完全不可能的事情。这个一般那个按照理论来讲，就第一差的，第二差的，就是最这么微细啊，真的就是说这个像这样的这个这个根据的观察的时候，你都没办法成就没办法安立。或者像这样的话，你说这个第一差的一生的时候呢，它马上就幻灭了从个这方面有的话也不可能的，因为第一差的毕竟是生。然后如果要幻灭的话，马上就第二差的幻灭的话也是可以的。但是呢，从这个方面呢，就是这个没办法安立，而且是违背限量。啊，违背这个名言，名言当中都没有一个人，没有任何一个人承许呢。这个东西刚产生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成就的啊，肯定是承许它这个新辗转的东西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就是头两句呢，就是从第一个理论呢进行了观察。下面呢，就是这个若为后生者，后生亦不成。那么从这个后生方面呢，它有两个观察的方式啊，两种观察的方式，两种观察的方式呢，那么就说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首先的话就是这个后生啊，这个后生就是刚开始生的时候呢，刚开始生的时候呢，这个是新生的时候啊，这个成就是没办法安立的啊，从这个方面。那么如果是后生的话，那么就过了一阶段之后，突然有一个就产生了啊，突然一个成就产生了，突然一个成就产生的时候呢，后生亦不成啊，从后面就通知突然一个就产生了，这个也是不行的。比如说呢，我们一个东西呢，一个东西它存在这个存在这个一年啊，存在了一年，存在一年的时候呢，前面两年的时候呢，说是它新的。后面八年的时候逐渐逐渐的旧了，所以说呢后面八年呢可以说安立它是这个一种成就的物体。那么也就是说呢，刚开始刚开始产生的时候呢，这个法它不是成就的，前面第一个第一句第二句已经破词了。那么他们又是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从另外一个角度进行观察的时候呢，他怎么观察呢？说他是从第二年末尾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是后生后生旧，从这个时候开始重新产生了一个旧的重生产生一个旧的。那么如果是作为后生者，就是从这个方面观察吧这个方面的话，就是从这个贾陶杰大师的讲义当中，他有这样观察的方式的。所以说呢，如果是后生旧呢，后生也不成你这个后生旧也不成。为什么这样就不成呢？因为你前两差的就是前两年的时候呢，这个新的物品已经过去了之后呢，刚开始的时候它没有这个产生一个这个旧的方面没有产生，后面你说呢突然有一个旧的东西出现了，实际上呢这个方面就是矛盾的。为什么是矛盾的呢？因为刚开始产生的这个刚开始产生的时候呢，它还是新刚开始出生嘛。因为不管你的名称怎么样，安立还是成就啊什么样，但实际上呢就是从第三年的第一差的开始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你说旧从这儿开始了，所以说呢就是你说从后面的时候呢，这个旧已经重新出生了，但是重新出生的这个东西呢也和前面一样的它就是一种新的所以说呢，你又说它是这个又说它是重新又说它是这个重新产生的，又说它是旧的，那么这个新和旧在一个体系上面怎么安立呢绝对是一种矛盾的绝对是矛盾的。所以说若为后生者呢，后生亦不成这完全就是说第一刹那的时候呢，从来以前没有过的旧现在这个产生的实际上它就是新嘛因为它以前没有，现在重新来了，重新来的时候它实际上就是新实际就是新的。所以说你说这个新就是旧的话，那肯定不对完全不对。所以像这样的作为后生者，后生就不成这个就是这个第二种观察方法。第三种观察方法呢，当然就讲义当中就很明显的，因为像这样这个新和旧呢是互相关待成立的互相关待成立的。第一年的时候呢它是新，第二年的时候呢成了旧，第二年的这个旧关待第三年的时候它又成了新，第三年的东西成了旧了，那么肯定就是这样的互相关待，互相关待的。所以说呢，既然有这样的一种这个逐渐变化的过程，所以说呢你这个旧呢就是无有自信的完全就是没有自信的意思说呢，从这个方面作为后生者，后生亦不成呢这个方面就因为他新和旧呢二者的互相是关待的这样过程的话，必须要这样安立的。那么有些人就这样认为了，那么如果这个东西在明显的很新的时候呢，我们本没办法在上面安立一个旧了，但是呢在他已经变旧的过程已经过了很多年了，很多年之后呢，就是说从这个第三年开始一直到第十年之间呢，这个时候他的东西在都是处在一个成就的过程的，完全都是处在一个成就的过程，难道这个过程不是一个旧吗？实际上呢，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没有一个关待这个新和旧的，没有一个关待新和旧的这个像这样的这个概念，所以说在后面几年当中呢，它完全都是旧它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旧，那么这个也是不可以安立的。为什么不可以安立呢？因为旧呢必须它旧的体相必须要安立它旧的体相。然后旧的体相是什么呢？旧的体相肯定是关在前面的法来讲的话，它逐渐已经开始就是说这个成就了，有这样的。那么既然有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说第三年的这个旧和第四年的旧呢，有没有这样的一种这个程度上的差别呢？如果按照它自己的这个体相来讲，肯定是有差别的。第三年的成就关待于第四年的成就来讲，前面第三年这个方面要它的程度要轻，后面的话逐渐加重。所以说呢，既然有这样一种这个过程，你程序这样的过程的话，那么前面这个肯定是关待它这个后面这种这个旧的这种这个程度呢，它可以安立成新的，因为它必定是一种关待成立的法。 肯定是这样子可以安利的。所以说呢，既然有这样的这个逐渐变化的过程的时候呢，那么这样的结果呢，那么绝对是从后面的话就逐渐次第次第产生呢，肯定也是没有自信的，完全是没有自信。所以说呢，若为后生者，后生亦不成呢，这个是第三种观察的方法啊，在讲义当中呢有这样的观察。因此说呢，刚开始的时候也不成就，然后呢就是后面突然有个就产生了也不对，然后呢如果逐渐有变化的过程呢，那么它必定有关带啊，必定有关带。最成就的和这个前面那种成就呢，我们可以说完全都是不相同的啊，可以说我们在世间上也就是这个像这样这个什么叫几成心啊，几成心啊，有这也有这样的一种观察的方法嘛。所以说既然有这样的方法呢，肯定有这个前后的这个不同的差别，就是说从这个角度观察的时候也可以破除这个这个私有的旧。那么这个时候呢，把它的成就方面已经破除掉了之后呢，也就是说你这个私有的实实在在有自信的成就根本就不成立，这个是他的能力，他想从这个方面成就的安利这个身是实有的。所以说呢，既然你的这个成就的这个根据已经没有自信的话，那么他的身哪里有自信呢？啊，就绝对没有个自信。所以说从他的这个破他的能力方面呢，就破他的所立啊，这个是也没办法有一个实实在在的身。这个就是这个第四个科判的内容，就做抉择了。那么下面讲第五个科判的内容呢，就观察三十而破的啊，观察三十而破。观察三十而破的话，就过去现在和未来，像这样的话就是三种时间的进行破除。如现在诸法不从现世起，非从未来生，亦非从过去。那么这个是观察的时候是什么呢？现在诸法啊，主要它的这个核心呢，就是关于就是在的现在诸法。既然是现在诸法呢，那么就是下面讲，现在诸法不从现世起，现在诸法不从未来生，现在诸法不从过去生，那就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现在诸法必须要一个一个对应的啊，把是现在诸法对应到现在，然后呢从现在把现在诸法对应到未来，然后把这个现在诸法这个词呢对应到这个过去啊，必须从三十进行观察。从三世进行观察的，那么首先呢，观察第一个呢，现在诸法从现世起啊，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呢？啊，这个地方扩大的时候不从现世起啊，不从现世起，为什么就是说它不从现世起呢？现在它有现在的体现嘛？前面我们学这个观察破十品的时候呢，破时间品的时候呢，也是很详细可以知道吧？现在的话就以生未灭的法，那这个就是它现在的体现。所以说现在的话，这个以生未灭，你说这个现在的法呢，从现在起，那么这个就完全没有必要了。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现在它的概念呢，就是以生未灭。你说现在法呢，从已经产生的法当中又要产生一个法，啊，又要产生一个法。所以说这个制度就绝对不用理的，就前面的过失一样的，已经产生的法不可能再产生，否则的话有无穷的过失，或者有无意义的过失。啊，所以说呢，这个观察的方法呢，必须要这个很清晰的了解到，很清晰的。这个时候观察的时候，主要是要把这个什么呢？现在法和它现在的体相联合在一起啊，现在的体相，因为这个地方毕竟是从现啊这个三十进行观察的嘛，三十进行观察的，就是对方或者就是实有的认为这个他自认为一切做法实有的这些这个众生的分别念呢，他认为这个有为法是实实在在的。既然是实实在在，我们就观察呢，有实实在在的，那肯定是有从或者从现在，或者从未来，或者从过去，从这个这三种时间当中必须要成立的。那么首先观察的时候呢，实际上都没办法成立。首先就观察现在，现在的体相就是以生未灭啊，这个法已经有了，才能叫现在。否则你说这个法还没有，那肯定不叫现在了，已经违背他自己时间的体相了。现在的体相已经没有了。所以说呢，既然他这个现在不舍他现在的体相的话，那么就观察现在的体相就是以生未灭的法。我们说这以生未灭的法又产生了一个这个现在有的法。这个就不对啊，完全就是这个矛盾的法了。已经有的法不可能再产生，否则成了这个无穷等等。像这样前面已经观察了，所以说如现在诸法不从现世起啊，肯定是不从现世起的。然后呢，非从未来生啊，也不是从未来生的啊。如果从未来生呢，就是说也是颠倒一种名言啊，颠倒一种像这样的这个混淆的这个名言的概念呢。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说这个这个现在的法呢，就是现在我们这个在我面前的这种这个实实在在可以看得到的，在面前当中我们可以说可以感觉得到的，可以看得到这个法。那么这个法呢，是不是从未来产生的？这个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啊！这个我们说这个杯子，我们在给别人介绍的时候就是这样嘛。现在我们面前这个杯子呢，明天将会被生产出来。啊，这个时候就肯定不对嘛！啊，这个完全这个杯子已经在我们面前已经实实在在已经有了，你还说是这个明天才会产生出来？这个时候就是这样的，就是说现在诸法从未来生，对不对呢？非从未来生，现在已经有的法不可能在未来在明天的时候呢啊，这个时候生它才产生出来，否则我面前这个杯子是谁的杯子？就是已经在现在位的时候呢，不可能说它是从明天产生的，从未来产生的。所以说呢，就是这个现在诸法呢，非从未来生啊，这个就是比较容易了解的。这个是一般的这明眼都一般的世界人都不会承许的啊，都不会承许的。所以说，非从未来生，亦非从过去。那么是不是这个法从过去产生，现在有这样的作用？ 一般的人就这样认为了，或者我们在这个名言当中呢，不观察的时候呢，随顺世间程序的时候呢，就是可以这样的啊。他这个法，这个我们面，在我们面前这个法呢，已经产生了啊，已经产生了，现在呢还没灭啊，还在没灭。所以说现在的话，就说这个是这个已经产生的法，所以说呢，可以说是从过去啊，所以可以是从过去已经产生的到现在为，但是呢，这个是也是这个不经观察的时候呢，只能这样程序，不观察的时候才能这样程序。如果一观察的时候又程序不了了啊，又没办法程序了。那么这个地方为什么没办法程序呢？过去啊，可以说是什么呢？过去的法已经过去了。过去的法已经过去的时候呢，完全都成了这个什么？完全都成了这个实体而已，或者完全成了虚空一样的东西了，完全成了一个虚空一样的东西。从虚空一样的东西当中呢，怎么可能产生一个现在我们面前的实实在在的像这样的有为法呢？啊，这个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否则的话，从实体当中也会产生像这样的这个有为法啊，这个完全不对。所以说呢，如果是要详细观察的时候呢，过去的法已经早就过去了。早就过去之后完全没有了，而且像这样的话，它自己过去的体相就是已生了生了以后已经灭了的法，那么叫做过去。就过去，所以说既然它已经灭了，怎么可能说从灭的法当中呢又产生一个有实实在在的东西呢？这个肯定是没办法理的。意思说呢，你要成立一个有为法，实实在在有，你要程序它的这个，你不放弃它的这个这个怎么对它的实质的观点，你要程序这个有为法有了，必须要回答它这个法是从现在产生的吗？是从未来产生的吗？还是从过去产生的？是用真正通过正理详细一观察的时候呢，从哪个时间都没办法产生啊，确确实实就是这样的。就程序这个实实在在持续这个实有的法，也不程序这个缘起无自性的法的话，那么这些过失你如何避免呢？所以说观察在这样程度的时候呢，他们就是成立自己这个什么自己的这个观点，或者要安立一句诸法自性生的，像这样的这个理论一被打破了。像这样的理论一被打破的时候呢，你再要执着你自己相续当中的这个实有的观点呢，那就绝对不应理论啊。作为一个智者来讲呢，肯定就会思维，肯定就会放弃这样的一种实质啊，完全就会放弃这样的实质。所以说呢，作为这个什么呢，中观的这个修行者，对于我们来讲的话，也应该从这个方面好好的思维。好好的思维，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这个理论方面我们学了很多了啊，确实像这样的观察这个诸法空性的理论已经观察了很多。从道理上面讲呢，自己完全没有一个智慧，没有丝毫的能力去反驳这些空性当中这些观点，没有的。但是呢，自己就是说又听到这样的教言，有知道诸法空性的道理，如果说还不放弃实质的话，那么这个方面就是完全是不应理的。我们可以说随顺，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讲呢，都是不应理的。所以说呢，应该把这样的一种这个观察的方式呢，转移到自己的心当中去，转移到自己的实质心上面去，所以好好的观察一下自己的心。那么像这样的话，就通过理论打破了像这样的这种执着的观点之后，为什么还要对诸法实质呢？为什么还把这些这个有为法，这些财产也好，还有像这样的名声也好，或者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像这样的友情也好，还有这么样的这个单主呢？实际上就是这个不对的，就是叫做非礼作义的啊，而且就是很严重的一个非礼作义啊。非礼作义一般来讲的话，就在世间人来讲，他的非礼作义呢，他是未经观察的啊，没有经过学习佛法的，像这样的话升起一种这个常乐我净的这种执着呢，还情有可原。但这个时候呢，就是作为修行空性的这个修行者，对于我们来讲，那么像这样的这个打破非礼作义的这个像这样的理论呢，一已经这个掌握了。一呢，都是做了观察了。如果这个是还没有，就是说打破这个实质，还没有这个放弃非礼作义的话，那么肯定就是不对的啊！确确实你没有任何理由了，完全没有理由。那么世界上的人，他说他有理由，他就没学正教的，没学圣教。那现在我们已经学了圣教了，为什么还有这样的执着呢？所以这个方面就必须要详细的观察，而且呢，想内心当中观察，好好的就是想自己的观点。比如说自己在看到一个东西的时候，产生一个实质。产生一个贪欲心，产生一个实质，这个时候我们就观察这个实质到底从哪里来的，从对境来的，还是从自己的内心来的。这样的话，就通过这样的理论，一个观察的时候呢，你观察的越深，你观察的次数越多的话，实际上呢，它的力量就会越大，慢慢慢慢的，这个力量，它中观空性的力量就会显现出来，从你自己内心当中往外显现。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肯定它的这个力量就是非常大的。应该呢，现在我们就是说从这个它的这个听闻方面听闻方面有些道友的已经听过了。那么思维方面呢，有些道友也思维的很圆满的。那么在这样的过程之后呢，最后呢，后面呢肯定要转修行方面了，转到修行方面。那么转到修行方面，就是怎么样转到修行，就是要把这样理论就去是个运用平时就要运用，在我们升起烦恼的时候呢，在升起失智的时候呢，就是要运用这个运用相对的方法去观察知道了现在我是执着这些东西的，全部都是梦幻般的这种梦幻般的一种这个自信，毫无完全没有一点点的实有可言。所以说呢，既然这样的话，我们怎么还产生一个实有，而且还要想千方百计的想得到这些东西呢？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完全不应理的，应该运用这样的理论，就是反复开始运用，运用之后呢，逐渐逐渐可以打破必须要了解像这样的一种殊胜的教义。 那么这个以上呢就做了这个观察，那么第一个科判就做了抉择了，那第一个科判呢就是已经抉择完了。第一个科判广四啊，可以说他抉择完了之后呢，那么下面就讲第二个科判的啊，第二科判。那么第二个科判呢，那就是说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略识破这个什么呢？就是他的这个所生果，略识破所生果。那么就是说前面我们刚开始分的科判的时候，他有这样的分下来的嘛。第一个科判呢，就是分了这个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别破有为法啊，别破有为法这个别破实这个常识的，别破有自信的，别破有自信呢分了广识和这个什么这个略识破所生果的。那么现在就开始讲第二个问题，所生的果方面观察的，前面是从他的因方面观察的，有生尊灭啊，像这样他人相方面的进行观察的。那么下面呢，就从他的果方面啊有没有自信呢？像这样观察的所生的果呢，也实际上没有自信的。如果他的所生的果都没有自信的话，他的人生的因也不可能有自信的啊，也不可能有自信的啊。这个方面在这个智慧品当中的时候呢，也做了详细的抉择啊，做了非常殊胜的抉择。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你一个私有的因产生了一个无私有的果啊，这个也是完全不对的啊。就前面以前的话就讲到这个什么呢，破这个大自在天的时候嘛，大自在天是常有的，大自在天可以产生一切。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常有的大自在的天所产生的法呢，不是常有的，为什么这样？大自在天它是完全都是常有的嘛，它作为常有的因，如果按照因果的规律来讲，你成立因呢，必须有它的果，你的因是常有的，它的果呢，必须要不断的显现，不断的显现出来。但是呢，为什么有些众生显现，有的众生不显现呢？有些法显现，有些法不显现呢？它的因是常有，它的果是无常的，这个完全就是完全不对。如果它因恒是具足，它的果应该恒是具足的。所以说呢，如果说它的果是无常的话，就可以从无常的果推测它的因呢，绝对是无常的。这个时候也是同样的道理。只不过那个时候是破这个外道的边际观点，那么这个时候就破众生的相见的这个相续当中的实质，无私有的来到显起的实质。所以说这个观察的时候呢，它的果是不是常有的呢？这个时候观察的时候，它的果呢也是无私有的，绝对没有私有的。既然它所产生的果生出灭，它自己的果呢，如果是一种什么呢？是一种这个无私有的话，那么它的因呢也不可能是私有的。那么就是讲，因为因和果之间呢必定是互相关待的啊，互相关待才成灭法。你如果你的因是私有的，果肯定是私有，但是这个果是无私有的缘故，它的因也不可能是私有的。主要从这个方面呢，应该这个了解。那么如何观察的呢？生即无所来，灭亦无所亡，如是则三有如何非如幻。那么这前面两句呢就讲到它的根据了啊，讲到它的根据。后面两句呢就是说就是讲到它的这个结论，或者是说这个一种教诲，一种教言，使我们认识到这个三有如幻的道理。那么生俱无所来，那么这个是怎么观察的呢？这个果啊，这个时候就是这果。那么这个果如果说它是一种这个实有的，如果这个果是完全实有的法的，我们观察这个果是从哪里来的，这个实实在在的果是从哪里来的呢？从哪里产生的呢？我们可以说是只有从因当中来的啊，只有从因当中来，这个方面就是常识了。所以说呢，既然从因当中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观察呢，在因当中是不是有一个实实在在的果呢？就本身就存在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打开一个种子的时候呢，如果这个果像这样的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苗芽，像这样的苗芽呢是实实在在本身就有的，它是完全是个一种有自信的法，完全是实有的，而它又是从因当中来的话，那么必须在因当中要找到它的果，必须的，因为它是实有的，而且是从因当中来的。我们就观察这个因，把一粒种子打开的时候呢，哪里有它的苗芽呢？绝对没办法找到它的苗芽。所以说你认为这个果那么是实有的，而且又是从因当中来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观察因当中就完全没有如果像这样的观点，我们可以说呢，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平时看到一个人他进到这个什么呢，一个人他的这个房子里面进去了，进去了，进到房子里面的时候，我们可以观察这个房子里肯定有人，这个人肯定在里面我们看到他进去了，然后或者就是说他肯定是有的，那么把门打开的时候，这个人就会从里面出来肯定是这样的一种有这样的一种道理。一般的人他就认为有这样的一种这个观察的方法，但是这个是有世间上的这种观察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不经观察的方法。那么这个时候呢，通过这个理论我们就可以了解呢，像这样的果如果是实实在在有，而且又是从因当中的话，就好像这个人在房子里面一样，我们知道这个人在房子里面，而且这个人肯定在房子里面他不是死女儿他不是死女儿，他这个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又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又是在房子里面。那么我们把房子一打开，把门一打开的时候，绝对这个人就在里面，没什么怀疑的。那么这个时候也同样的道理，这个果也是实有的，而且呢，这个果呢又是从因当中来的。这个是我们的观察因，现在我们观察因当中有没有它的果，绝对没有。这个杯子也是同样的吧？这个杯子我们说这个杯子呢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法，它是实实在在的果。那么它实实在在果又是从因当中来的，我们就是说在泥土当中去寻找，怎么也找不到它杯子的体型。 确实找不到的。所以说呢，相当于观察到是这个果卵，它就是生啊，就是没有从那个地方来的啊，没这个。实际上呢，就是你要成立实有的话，而且又是从阴囊产生的话，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首先是这个这方面的话，生己啊就无所来，从这方面聊的，灭亦无所往。那么这个果又是个实有的。啊，又是一个石油的，然后呢，这个肯定要灭嘛。啊，一般来讲的话，都是这个，一般的都承许这个果肯定是要灭的。啊，只要是有违法，它肯定是要灭的。那么既然是灭的，那么它一个石油的灭的是呢，肯定要去个地方，总要去个地方嘛。所以说呢，去哪个地方去了，我们找怎么也找不到了。啊，确实找不到。一个杯子，这个时候就在我们面前被砸碎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杯子的毁灭的时候呢，我们就观察这个杯子到哪里去了呢？如果它是石油的，肯定我们看到一个杯子呢。从这个地方跑到哪个地方去啊？这个时候就我们再去找，肯定找得到，啊，就我们比如说看到一个人，啊，被这个啊一个人他做了案啊，被这个别人抓的时候，他跑到一个房子里面去了，我们说实实在在看到他跑进去了啊，这个时候呢就说他这个跑没了，这个跑没了的时候把门一关，我们看不到了，这个时候可以说是他就灭了。但这个时候如果他真正有的话啊，这个人确实是在，我们就观察他就在这个房子里面，我们就在房子里面一找的时候，肯定把他找出来啊，就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是有没有这样的办法呢？就是这个果呢，就是这样的。你这个果又是实有的，完全是实有的，而且它有它的灭，就是它灭，它肯定要从这个地方到哪个地方去啊？因为它这个地方，它这个灭是实有的，这个果是实有的嘛。果是实有的，肯定从这个此处到彼处，肯定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就怎么去找也找不到，完全找不到。这个果就到面前灭的时候呢，怎么去找它呢？你从我们就见不到它从这个地方到哪个地方去的时候，这种现象是没有。如果它有自信，那肯定有这样的一种现象。啊，这个时候就是这个，你怎么回答这种过失？怎么回答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什么这个中观中说法的太过呢？啊，这个就是可能就没办法回答，确实没办法回答的。所以说灭亦无所往，那、啊、这个方面就程序这个果有自信的话，你必须要见到这个灭法啊，灭了之后到哪去了？但是就见不到。那么应该怎么程序呢？生即无所来，灭亦无所往。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说这个生呢，它也不是从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呢，实实在在的果从阴里面像这样不断不断的开始这个啊，就是开门一样这样出来了，啊，也不是这样的。灭的话也不是像这样的话到了一个地方去了。那么应该怎么样呢？如是则三有，无所如何非如幻呢？我们要承许呢，这一切三有法呢，完全都是幻化一样的体型的，幻化一样的体型。因为前面的话就是前两句已经破斥他们认为实有的这种理论，啊，你认为这个果是实有的话，那么肯定要必须要见到它的这个来和往。那么既然破除它的私有之后，那么又该程序怎么样程序呢？你就说按照世间的名言，按照缘起生的规律来讲，那么就像幻化一样，幻化的东西呢，生的时候呢没有从哪个地方来，灭的时候呢也没有去哪个地方，啊，这个是通过比喻的，一在抉择的时候就知道这个殊胜的理论啊，确实中观中所抉择的理论非常非常的圆满。怎么样子了解呢？这个地方就讲到了如何非如幻，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就用幻化的比喻啊做抉择。哦，大家都很熟悉这个幻化的比喻了，像这样的话这个石块木块。然后就是像这样咒术，就这样显现的啊，这样显现。然后呢，这个咒术是念咒加持这个石块木块的时候呢，啊，就是没有显这个什么，没有离开石块木块的时候呢，那么就又显现了象马，幻化的象马就已经来了。那么观察这个象和马，如果它是有自信的，它是从哪里来的？咒术是从口里出来的吗？还是从石头木头里面钻出来的？啊，绝对就找不到的，你找不到像这样的这个咒术师的口里也没有，好，他的咒术念的咒语音里面也没有。然后石块木块呢？是不是从里面出来的呢？也没有。那如果你程序实有的话，必须要来个来处啊！他就是说这个象和马到底从哪来的？观察。但是这个观众的话，团团围住这个什么呢？啊，这个观众呢看这个什么幻化师表演的时候，就把他团团围住了。围住的时候呢，那么到底从哪里来呢？又不从外面进啊、又不从外面进来，又不从地里冒出来，又不从石头和木块里面出来的。那么这个时候就是什么呢？就是实际上呢，身体无所来，幻化的体型。本身就没一个实实在在的生，那么只不过是说各种各样的因缘聚合的时候呢，缘起而产生的，无自性当中产生的，无中而产生的。那么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平时我们讲的缘起生、无生、空性生，完全都是相同的。就是说它又不是从哪个地方来的呢？就是说因缘一具足的时候就有了啊，这个象和马就有了，实实在在我们这个什么观众就看得很清楚，这个象和马真真切切的表演节目的。那实际上真正观察来的时候呢，生起无所来，它确实是没有一个从哪里地方来的。那么既然它没有地方来，灭亦无所往。那么像这样的这个幻化的象马，它灭的时候呢，它去哪儿去了？是不是又钻到这个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口里去了，或者就是说它跑了没影了，或者就是说还有呢，就是钻到这个它的石块和木块里面去了，绝对不可能。咒术师的这个口里的咒语一停止。他这个象马就逐渐开始这个什么呢？从很明显的这种呢，很明显的这个状态，逐渐开始这个显得这个虚无缥缈，然后逐渐就没有了。 在思想观察到这个灭的时候呢，没有到哪儿去啊，就是因缘灭的时候，因缘一尽的时候呢，啊，这个时候就完全就是已经这个看不到了，啊，一切诸法就是这样的，完全是这样。通过这个幻化的比喻呢，再一段的这个对照像这样一种这个它的这个意义呢，所表达的意义，生起无所来，灭亦无所往，啊，这个就是很啊非常非常殊胜的啊，确实是一切诸法我们可以知道呢，就是这样一种体系，不能承许有一个实有的果。既然没有个实有的果的话，那么它的这个因呢，哪里有这个真正的生住灭呢？它这个因呢，就绝对无实有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就必须要了解这个它的这个观察的这个殊胜性。那么这个地方讲到这个生和灭啊，这个是无自性的，然后呢来和往呢也是无自性的啊。这个地方讲的有生灭啊，这个生起无所来，灭也无所往。所以说这个生灭啊，这个方面有时众生比较执着的一个东西呢，就是怎么样生的，它灭了又怎么样的，生的时候自性生，灭的时候自性灭。那么就是说众生也认为这个来往啊，比如说呢怎么样一个来往呢，我从这个这个前世呢，从这个天道来到人道，或者现在的修行之后呢，我今天现在的话这个今世又从这个又一个这个实实在在的这个从此处到彼处，现在的话从这个人道又转生到这个又转生到其他的这个净土，认为有一个实实在在的来和往来和去吧，就说是来往，有时候来去，但是这样这个来去呢就是完全无有自性的啊。这样观察的时候，无有自性当中呢，它可以显现它的一种这个显现，有它的一种这个有它的一种作用而已啊。实际上这个显的时候就完全无有自性啊。这个方面的这个这个方面呢，通过这个中观的理论呢，就可以很清楚的，会很直接的就可以让你觉察到这个问题啊。就中观他就是他的这个任务就是这个的，就是怎么样让你就是很清楚的、很这个轻易的了解到诸法像无自性的道理。学了很多很多这么多理论呢，可以说是在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四百论当中后八品吧。后八品的话，它有个特色是什么呢？就是每一个颂词基本上就是一个意义啊，就是一个意义的，不像其他的一些论点啊，比如入中论当中呢，它很多很多颂词呢显示一个意义，比如说破维之中的时候，它讲很多很多颂词，然后呢给一个结论啊，这个就是无自性的。但是这个四百论当中呢，每一个颂词基本上我们看的时候，每一个颂词它提到它的因啊，破它破词的方法，然后一个结论的啊，肯定就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学了这么多颂词之后呢，基本上每个颂词都在觉知无自性的道理。这个时候呢，也是从它的果方面，果是无自性的，所以它的因呢也是完全无自性的。啊，从这个方面就是了解到了，所以说呢，就是从律师破所生果这个角度已经做了抉择了。做了抉择之后呢，那么第一个大科判就是完全已经圆满了。下面讲第二个大的科判呢，那么就是总破生住灭三有自性的。这个方面就分了这个四个科判，分了四个科判的内容进行抉择。首先呢，观察次第同时而进行破次，然后呢就是这个出这个相无穷的有这个过失。然后呢，观察一一而破，然后观察有这个有自性无自性而进行破执。那么首先来讲第一个问题，也是观察这个同时或者次第而破啊，这个前面呢差不多有相同的理论的。那么这个时候观察的时候呢，那么为什么这样观察呢？那么认为呢，有些人认为这个生住灭就是一种人相，哎，生住灭是个人相，前面是说的观察的。然后呢，就是他的这个有为法是他的所相。有法是所向，所以说呢，既然这样的话，那么就是这个他想成立这个如果这个这个生住灭，或者他这个什么他的这个有为法是实有的话，那么生住灭他人相呢必定要是也是存在的。如果像这样的生住灭的体相，如果是要存在的话，那必定是同时或者次第的啊，必须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有这样的一种这个理论才能够成立的。但是这个是观察的同时也没办法成立，次第也没办法成立，所以这个颂词呢就是从他的或他的人相方面进行观察的。生住灭三相同时有不成，前后亦为无，如何当有生？那么这个地方讲的时候呢，生住灭三相同时有不成，首先呢就讲破同时。为什么就是没有同时呢？因为生有他自己的体相，住有他自己的体相，灭有他自己的体相。那么现在的话，生的话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以前没有的，现在已经有，是吧？这个方面叫生的。那么住是什么呢？生了之后呢，还没灭的状态叫做住。那么灭是什么呢？灭了之后呢，现在已经产生的法，这个时候呢消失了，或者坏灭了，这个时候呢叫做灭。它各自都有各自的体相，所以说呢，既然各自有各自的体相呢，那么三者的体相是不可能混杂的啊，不可能混杂。既然不可能混杂的话，绝对同时呢就不可能有，绝对不可能在这个同时当中就是这个存在的，因为他们三种相的话，绝对各自的体相不能混杂。各自的体相不能混杂的时候呢，绝对不可能同时。如果说同时的话，它就完全成为一种大的错乱性。大的错乱性，那么为什么大的错乱性呢？你如果说生住灭三者是同时的话，那么说生有的时候呢，在生上面又有住又有灭，那到底是在生吗？到底是在住吗？到底是在灭吗？这个时候呢，就是搞不清楚了，完全都是搞不清楚。你说这个时候着重是在生，着重了生的时候，它又在灭，啊，到底生和灭到底生方面是如何进行圆融的？就绝对不可能。那么住的时候呢，如果是同时的话，正在住的时候呢，又在生又在灭，这个也不对啊，这个也是不行。 然后如果是灭的时候呢，灭本来就是它已经开始，它这个有违法的情形，已经消灭了，已经这个散坏了，这个叫做灭嘛。但是在灭的时候呢，又有生又有住啊，这个时候灭也完全没办法按理它灭了。所以呢，绝对不可能是案例同时的啊！他这个可以说从这方面呢，就是比较容易了解呢，就是这个没有同时。那么既然没有同时，有些人就认为就是他一种这个前后次第的啊，前后次第。比如说，在一个有违法上面，一个有违法上面的一个品种呢，刚开始它是没有的啊，刚开始它就是这个，刚开始的时候最初的时候它是没有，这个是生的体相。然后呢，第二刹那呢，或者第二刹以后呢，这个时候呢，乃至于幻灭之间呢，它是一种住啊，它这个分别也是单独的，叫次第性的。然后住这个气完了之后呢，那么成了灭啊，这个方面就是生住灭啊，这个是次第。那么次第的话，前后呢亦为无啊，这个方面也是没办法安立的。为什么没办法安立呢？因为这个地方我们观察的时候，就和他的有违法他自己的体相进行观察的啊，有违法自己的体相。有违法呢，一切有违法，他可以说是每一个有违法都是刹那刹那生灭的法，完全都是刹那生灭的法。啊，如果不程序啊，不如果不程序这个刹那的话，前面破止过了啊，前面已经有这个的广破理论就必须要程序是刹那生灭的。那么，既然一切有为法是刹那生灭的时候呢，那么我们说第一刹那它生了，生了之后呢，必定呢，因为它是有为法的本身，它本身就是一种刹那生灭的，所以说第一刹那生了之后，马上就它的体型就消失了，体消之后然后就进入了住的状态。那么进入住的状态的时候呢，我们说第一刹那的生和第二刹那以后的这个所谓的住呢？它是不是一个完全都是相同的体系呢？它中间有没有联系呢？肯定是没有什么联系的。如果你认为第一刹那、第二刹那是一个体系的话，那么生就是住，啊，住就是生，那么这就没办法安立。或者就是说，你如何安立这个生和住呢？完全都是一种联系起来的话，没有这个中间没有隔断的法的话，那么这个有为法刹那刹那生命又怎么安立的呢？所以说不可能成立，它是一种这个第一刹那、第二刹那是一种联系的啊，不断开的法不敢成立的。既然是断开的法。断开的法的话，那么生的时候呢，那么它的这个有为法第一刹那的时候，它是生了之后呢，它已经过去了。第二过去的时候，处在住的状态的时候呢，可以说它是一个新生的物体了，啊，可以说它是一种他法了，和第一刹那这个品质呢，它完全都是不是一个相续啊，不是一个相续，不是一个一个这个自性的，完全不是一个自性，而且是两个不同的法。啊，它是完全是个两个不同的法，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也是同样的啊。这个生和住之间呢，完全是没有一样，没有个像这样一种这个，没有一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什么，就是这个必然的联系，没有一个自信的啊，没有个自信。也就是生和住之间是这样，那么住和灭之间呢，也是同样的，也是一样的。所以说你住之后呢，然后呢就是一个它一个灭，灭的时候他们也两者呢也不可能有联系的。如果有联系的话，住就是灭，正在住的时候就是灭，或者灭的时候还应该有住，那么肯定是不对的，完全呢必须要成立它是这个他体的法，不相同的一个自信。既然不自然是一个不相同的自性的话，那么像这样的以这个生住灭三相是如何有自性的呢？完全就是说这个，因为它啊这个第一个刹那的生呢，随着它的这个第一刹那这个有为法已经没有了，消失了。那么住了也是这样的，我们说有一个住，它这比如说在这个什么这个杯子在住一年的时间当中，一年的时间当中住的时候呢，也是实际上一个粗大的相续而已啊，一个粗大的相续而已。真正一个一个观察的时候呢，它这个实有的住绝对是没有，因为它有为法的本身来讲都是刹那生灭的。那么在一个刹那刹那生灭的法上面，哪里一个实实在在的住那么不变化的呢？绝对没有的。如果要安立一个住的话，也只能说是一种无自性的住，也是一种刹那刹那的一种这个啊这个相续的住而已。所以这样观察的时候呢，就完全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像这样的住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前后亦为无啊，从这方面一个了解的。那么在讲义当中呢，还有另外一种观察方法的，因为他们程序生住灭都是有自性的。像这样的生住灭三有为法都是有这个能相，都是有自性的。既然是有自性的话，肯定就是不能转变的啊，不能改变的。那不能改变的话，那么就又成了前面一样的啊，成了一种大的错乱啊，不能错大的错乱。所以说，既然不能没改变的话，那么生的话，那么就永远生啊，永远是生的，它不可能有住和灭。那么住的话，它也不有办法改变的话，那么就永远是住，没有生和灭了。灭的话也是同样的，它灭是实有的，所以没有生和住。但是也有程序呢，像这样的话，在一个有为法上面又生住灭的体相。这又成了一体了啊，又成了一体，完全都是生也是有体性的，永远都在生，住在一个瓶子上面也是用啊实实在在的住，灭的时候呢也是不断在灭，这个时候就哪里程序啊，绝对没办法程序。你要程序这个生住灭有自相，而且在一个有为法上面具足它的体性的话，那么这些过失怎么避免呢？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如果程序实有中的话啊，就是很容易打破的啊，确实很容易打破的。那么在这个什么呢，就是自费品当中也是这样讲的，心境是有种啊比极难安立的，像这样的程序心和境实有的宗派呢，确实很难安立 都是很难的，而且在入中论当中也是这样讲过的，也是这样破置的。所以说呢，如果程序有自这个有自信的话，很难建立名言，很难建立圣义地；如果程序这个无自信的话，那么就是这个无取劳的当中呢，可以任于自成的建立这个世俗无，也可以任于自成的建立圣义地。那就是因为无自信，那么都可以建立的。所以这方面呢，必须要成立它是这个无有自信的。下面讲第二个科判呢，第二个科判的话，如果你程序像这样的这个什么，就是这个这个有自相的话，那么全部都应该成了无穷无尽啊，就从这方面，它的相呢就应该成无穷无尽。那么这个时候呢，怎么样观察呢？若生等诸相复有一切相，故灭应如生，住矣应如灭。那么这个时候观察的时候呢，以这个生住灭的这个人相就是诸相呢，就是生等诸相，就是生住灭这三种相，生住灭的三种相，那么你要产生一个它的法的话，你要成立它的所相的话，那必须呢你自己要有自己的这个体相的。那么自己的体相的话，那么这个地方这个宋词当中观察的时候呢，以这个生住灭本身，你具不具足这个有为法的体相就是从这个方面观察的，不成许也不对，成许也不对。首先观察呢，就是在宋词当中讲义当中不明显的这个不成许了不成许，从另外一方面首先铺置掉。那如果成许这个生住灭这个生住灭这个三有为法相，它本身来讲它并不具足这个有为法的体相。如果在比如说这个生这个能相上面，第一个生住灭当中的生上面，生上面呢，如果它自己本身不具足这个生住灭的话，或者说本身不具足有为法的体相的话，那必定要成无为法。这个生就成了无为法，为什么讲这个生呢？它不是一种，它不具足生住灭的体相，它不是一种有为法，它不具足有为法的体相，那么不具足的话，肯定要呈现相反的方面，那么就是这个生呢，就是无生无住无灭，那个生这个生是无生无住无灭的话，那么可以说是虚空一样的东西了，或者像兔脚一样的东西，石鸟一样的东西，像这样的话就完全没有，完全没有这个体性，完全没有个体性的话，那么就是说这个无有生住灭，完全是无为法。无为法作为有为法的体系能相可不可能就说绝对是不可能的事情绝对不可能。你的这个所相呢，你要表达的东西呢，它是一种有为法，但是你要成立它呢，它的上面是一种以这个什么呢，以这个无为法呢作为它的能相的，可不可能的事情呢？绝对不可能的事情这个他不敢承许的。但是我们首先明白这个问题，因为在宋词当中肯定这个问题非常容易理解，所以说就没有提到，讲经当中也没讲。那这个时候破的时候呢，也从这个方面的话附带也可以了解的。由于这个生住灭这三者，他们本身来讲没有生住灭，那就成了无为法了。无为法作为他的人相，作为一个有为法的人相呢，就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这个方面从第一个方面来破除了。那么就是从第二个角度来观察，就是说这个宋词当中的正破，那他的就是他这个真正的破的意思呢，就是这个生住灭他们自己来讲，他们具足这个有为法的体相，具足有为法的讲绝对成无穷的过失这个就是肯定没办法避免的。那为什么这样讲呢？若生等诸相复有一切相呢？那么就是这个生住灭当中的生呢，首先生上面呢，它是这个有为法，它如果是有为法，那么肯定有生住灭。那么就是说，我们观察的时候，就像这个什么粗大的这些法，一切这个我们所见到的粗大的法，这个友情也好，这些这个柱子宝瓶也好，这方面是比较粗大的，容易观察的。任何一个有为法，肯定是有生住灭的，这个是绝对的。这个是大家容易了解的，把这个比较粗大的方面了解好之后呢，再来观察你的这个比较细微的这个人相，因为前面不敢承许它这个你这个生住灭呢，它是一种无为法，你不敢承许的，它必须要有生住灭。那么既然这个你的这个人相上面，它本身是一种有为法的话，那么只要是有为法，必定有生住灭。也就是说，你这个生这个生住灭当中的生呢，它是有为法，那必须在生上面也有生住灭。身上面有生住灭，柱上面也有生住灭，灭上面也有生住灭，都要有。那么这个时候就成立了生生的就是身上面的生。那么再观察下去呢，你这个生住灭当中的生又有没有生住灭呢？它是不是有为法呢？如果是不是有为法，它又成了无为法的，又不对了，必须要又成是有为法。你是有为法，那么又有生住灭这样观察下去就成了无穷无尽的。身是第一个，单单一个身上面的成了无穷无尽，柱上面又成无穷无尽，面上面全部都成无穷无尽。这样无穷无尽的观察下去的话，你这个人相就永远成立不了了永远成立不了。为什么要这样观察无穷的过失呢？因为这个时候就得不到一个结论了。这个是为什么得个结论呢？就是有始终他必须要成立这个生住灭三有为法是有自信的，有自信之后呢，他才能成立一个这个他的所相，他的这个有为法是一种有自信的。但这个时候他的能力，我们观察他的人相的时候呢，他这个结论永远得不到， 啊，永远得不到这个结论，永远下不了结论的话，你这个什么，你这个所向有为法这个实有的这个，他这个总的结论呢，是也是永远得不到的，也是永远得不到。所以说从这方面呢，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进行剖析，为什么要么安立一个无穷无尽的过失，它的必要性就在这地方啊，就打破他们自己的能力了。如果呢，像这样的人相都没办法得到一个结论的话，你的所相哪里也得得到呢？所以说从方面讲的时候呢，若生等啊诸相复有一些相啊，这个时候就肯定很大的过失。如果复有一些相的话，故灭应如生。灭的话应该有如生一样，那么生是什么？前面就是讲观察生的时候呢，生有它的生住灭啊，然后呢就是它的这个生生呢又有生住灭啊，生生生又有生住灭，像这样一个观察出来就是生就是无穷，灭应如生，灭的话也是同样的方法，它灭的话也有这样的一种这个观察，它灭有生住灭等等，这样一个一个观察下去也是这样，住应如灭，那么这个住呢也是和生和灭一样，都有这样观察的方式，通过这样的观察方式观察下去的话，就是这个绝对成无穷的，就是因为你程序它是一种实有的法。啊，程序实有的法，因为他如果程序这个无实有的话，你程序是个生住灭无实有，那么肯定他的这个有为法就是无实有的。但是他们就是不敢放弃自己的这种实质，不敢放弃这样实质的中观中啊，就是通过你自己的相续的你自己的承认，通过你自己的实质观察你的过失怎么避免。但是如果你程序无自信的话，那么就不需要这样观察的，就是在讲义当中也是这样讲。如果你程序像这样的话，就是无自信，通过表示的方式啊，不观察的方式，这个时候是我们可以说一个法有生住灭啊，这个时候就可以了。不需要再往下观察，就是从表示的方法就是这样，如果再往下观察的时候就成立不了了。那么就中观中就是这样的吧，中观中在程序明年的时候呢，明年当中这个平时它是有为法，有为法就有生住灭啊，我们就这样跟随就是程序，就不再观察。如果他们一定要观察的话，我们就中观中用个生理理论进行观察，那么观察到最后肯定是无自性啊，绝对是中观中不观，中观中不观察者以观察就成立无自性的观点，那么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在这个上面呢，就是所以说明年的时候，随着缘起的这种显现的时候呢，就不可能有这个地方。那么如果他们反问我们的时候呢，就肯定不会得到这样的过失。原因所在就是生许这个明年当中缘起生无有自性，那么从表示的方法呢就可以这样安利的。如果你成于实有的话，那么这一切都没办法避免了。现在讲这个地方。